老总督赵尔巽代表段祺瑞主持了和谈会议。张作霖首先发言，这一方面给赵尔巽戴高帽，一方面把责任全推到赵尔巽身上。张作霖接着又说，当然了，林葛大哥后来让了步的，那四个条件全废除，就要省长一职，这个我也无权做主，这不是你老人家在这吗？你们同意我自然没有意见，慢说省长就是督军我也让位。接着冯林葛发言，冯林葛就提出来，我跟张作霖同时受诏安，同时做过新民府的三营统领、六营统领、九营统领。民国成立之后，我们同时被任命27师、28师中将师长。那么剿匪的时候，我也尽了全力，我几乎全军覆没呀，为国家立了绝汉战功。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，又是巡阅使，我还是个28师师长，仅做一个空头的帮办，我觉得不甘心。我不是讲条件，那么我要省长一职不算过分。老人家能允许的话，咱们一天云的全散了，我马上撤兵。你看怎么样？
这事儿是这样啊，有关省长一职关系重大呀，你我他都不是咱们能答应的事儿。这个事呢，还要请示总理答复。二公啊，不要坚持己见，当然了，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，老朽深表同情啊啊！二位，你们说呢？你说他说了半天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模棱两可。这两位督军做调停人，谁也不敢得罪，心里盘算着，心说张小个子跟冯林葛最好是干起来。你俩两败俱伤，我们好从中获利。不然的话，看你们二位气势汹汹，大有独霸东三省的野心，将来我们非受排挤不可。但是话又没法说，只有哼哼哈哈，随声附和。赵尔巽一问他俩也乐了，对，是，嘿嘿，言之不假，言之有理，都是这样的态度。结果这个会扯了半天没有头绪，第二天照样开会，又扯了半天，到了中午了，排摆宴席吃饭，仍然没有头绪。张作霖是非常着急。张作霖心说，打发一个废物来，什么问题也不解决，这么往下拖延，到什么时候是终点呢？张作霖背着赵尔巽不知道，又电请段祺瑞，把这情况报告了。段祺瑞等着回信呢，一看迟迟没有下文，也是火冒三丈。听说中央政府这事儿多了，能把精力集中到东三省上吗？后来段祺瑞毅然下了命令，召回赵尔巽，并且命令28师师长冯林葛赶紧进北京述职，不来不行。要不说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。段祺瑞这么做不算不对。 赵二星一看既然招回去，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哎，什么问题没解决，闹了一顿吃喝。临走前张作霖还真不错，最好的高丽参给赵二星包去两盒，让老头啊泡酒喝，延年益寿，给那两位督军也送了重礼，把他们先打发走了。这赵二军临走前得带着冯林阁，怕冯林阁不听，林阁呀跟我同车进京吧，啊，我去交差你去述职，跟我一块走吧。冯林阁一看不走不行了，跟张作霖这才说，兄弟还是那句话，我栽了，我彻底的栽了，我服你，这回我进京了，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啊！兄弟，你看着办吧。张作霖真够意思，拉着冯林阁的手，大哥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我弟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，我张作霖不忘前情。你尽管进北京，你的财产你的家眷我妥为保护，要出一点差错你唯我是问，天地都不容。另外你的28师原班人马驻扎在广宁，由我将军公署照样发放补贴，照样给官饷，决定对得起哥哥你。你等多等回来，你还是28师师长，原班人马还是你的。好吧兄弟，我先谢谢你了。说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，那就看实际行动吧。走了。冯林阁灰溜溜进了北京了。那么赵尔巽得了两盒人参，回来挂个号，老头就去养老去了，咱不必细说。那两位督军一个回了吉林，一个回了黑龙江，咱也暂时不提。单说冯林阁呀，进京之后段祺瑞马上接见，看来对这个事儿他非常重视。在中南海接见之后是好言安慰，问了问经过，最后冯林阁提出要求，仍然坚持要省长一职。段祺瑞也会来事儿，哎呀，林阁兄啊，论你的才干，何止是区区一省长啊？我刚组建政府，各方面都需要人才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留在北京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将来有了空缺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，我还想留下你做我有力的助手。一句话把冯林阁留在北京了。段祺瑞嘴是那么说，实质上把冯林阁给软禁起来，不允许他回东北。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？冯林阁到了现在上了光杆总司令，一个人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当然不缺钱花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住的条件那都是高等的，但是行动失去了自由。他留下那个28师，哎，全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。在前些时，东三省能跟张作霖分庭抗礼的，就是冯林阁。现在老冯这一腾出位置来，被软禁在北京，
谁还敢跟张作霖分庭抗礼？实质上，东三省的大权就落到张世的掌握之中。你看张作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你的28师我给官讲，我好好照顾。实质上从那天开始，已经把28师变成他的直系部队了。派自个儿心腹弟兄到那统领军兵，老冯这又回不了广宁了，张作霖这心落了瓶子，大刀阔斧把28师进行了改编，都给拆散了，然后重新编组，派自己的人管，把整个这几万人全给吞了。那冯林阁倒霉还没倒到头呢，这刚一半，要不说人这一辈子难呢。冯林阁那么聪明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坑了他一辈子没得好。怎么说呢？他不留在北京了吗？北京是个最多事的地方。咱们说这个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，好像是君临天下一统政权，实则不然，他跟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双方有摩擦。黎元洪再窝囊，小明是总统啊，总统是国家元首，按理说国务总理在他之下呀，什么事都得请示他决定，由总理去执行啊。结果现在相反了，段祺瑞一手遮天，拿他当傀儡，黎元洪怎么能甘心呢？那黎元洪也不是太窝囊，手下也有一帮子人。正在这时候，发生了欧战。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。那么中国政府派兵不派兵啊？参战不参战啊？得表个态啊。就为出兵问题，总统总理发生了摩擦。段祺瑞主张派兵参加欧战，黎元洪坚决反对，认为我们自顾不暇，派的哪路兵？就这样摩擦越来越大，仇口越来越深，最后老黎动怒了。这位黎菩萨把桌子一拍，因为他是总统，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，解散政府，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，我不用你了。罢免令一下，段祺瑞冷笑一声，哈哈哈哈，还不用我，我还不伺候猴呢。夹行李拎皮包到天津去了，表面上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，实质上还调动指挥着全国的人马。那蒋介石您还记得吗？在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时，蒋介石提出隐退，叫李宗仁再总统。那么蒋介石不是总统了，照样指挥着千军万马。段祺瑞跟蒋介石大同小异，各省的督军听他的，段祺瑞指挥的让各省独立，孤立黎元洪，纷纷致电让黎元洪下台。那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？因此各省先后宣布独立，拥兵自重，不听中央政府的。你这个总统啊，狗屁，没拿你当回事，你最好下台，另换总统。把这老黎也整得焦头烂额呀，这老黎抱着大印 听着话，我就不走，我就不退，看你们能怎么的。他赖在北京不交大选，怎么办呢？得有人调停，在总理和总统之间进行调停。因此历史上有一个督军团徐州会议，您看近代史上的都有啊。徐州会议是六个省的督军联席会议，连张作霖也派代表参加了。奉军的代表就是杨宇霆到徐州参加联席会议，公推张军为督军团的团长。这张军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人最顽固不过，他是江西的人，自幼参军就做了大头兵，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，出生入死，由打普通一个兵爬到总兵官，可也不简单呢。爬上总兵之后够了份儿，曾经来过奉天，在开原铁岭都住过兵，在奉天待了二年多，以后又调进北京。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净打仗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跑热河躲着去，就是跑西安去了，都是张勋率兵保驾。因此清政府这老太后对张勋有好感，破格提拔封太子少保、江南提督。民国成立之后，他也是开国元勋一份，也是领兵的大将，居然做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。他现在手下有好几万人马，但是就张勋本人来讲，对民国毫无感情，已然留恋着清政府，连做梦都是这套事儿。他觉着我之所以有今天，从哪来的？还不是皇上的恩赐了吗？有皇上那多好，什么民国不民国的，四分五裂，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他时刻想着伏笔。哎，这次机会来了，徐州开会，这是他的老窝，各地督军拥护他当头头，他就是盟主了。别看他主持着会议，说给总理总统之间进行调停，实则他另有打算，他就想领兵进北京，突然发动政变，要进行复辟，光复大清，取消民国。另外呢，张勋从表面上看跟别人也不一样，因为别人早把辫子剪了，服装全都换了，唯独是他仍然留这条大辫子，觉得这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。不但是他，他手下这几万人全都留着辫子，人不人鬼不鬼，阳不阳中不中的，全是一般怪物，表示忠于清廷。因此老百姓管他叫辫帅，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兵。后来徐州会议达成协议，由他做调人进北京进行调停。张勋利用这机会调动辫子兵突然进了北京，到北京之后把电报局所有公共设施、银行、财政厅、财政部全都给控制在掌握之中。这张勋进了北京之后，赶紧把清朝留下的一老一少全都集中起来，开个碰头会，宣布要伏辟。有些一老一少听着这词儿都有点害怕呀， 什么年代了，还想扶贫，还想叫中国有皇帝，不可想象啊。但是张勋把眼睛一瞪，这是时代潮流所必须，天塌下来有我爹呢。明天开始就请溥仪皇帝登基。你说这位这脑瓜里头有数没数？他完全不懂社会发展潮流，历史车轮绝不能逆转。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。等到第二天，他带着不少辫子兵，拉着清朝的一老一少来到北京故宫，到北京故宫把门砸开了。因为现在啊，在中华民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小朝廷，这小朝廷就是一个退位的皇帝溥仪，就是那玄统帝，还有几位太妃，还留下部分宫娥才女和太监。生活费怎么办呢？按照清帝退位优越条件，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们拨款400万元，把这帮人都养起来。清政府的一老一少王公贵族照样还观想，照样还养着他们。这回张勋领人突然这一进故宫，故宫里的人也傻眼了。你说怎么大军队来了？军队来这么多干什么？宫廷里头有个总务大臣，也就是内务府大臣，满人叫世钜。这世钜赶紧接出来了，一看是张勋呐，就问张将军、张大人：“您要干什么？”张勋乐了，干什么你还不知道？快，全国的国旗都得更换，撤掉五色旗，换上黄龙旗。快，把玄统帝请出来继位太和殿，一会儿咱就宣布大清朝复辟，中华民国垮台了。哎，万岁！世钜倒傻了。那么，请问这谁批准的？啊，谁批准的？用不着旁人，我张勋批准的，马上去执行。这张勋想一手遮天，就演出伏笔的丑剧。